请大家打开，在诗篇颂扬背后的最后的教义部分的128页，有主日48，诗篇颂扬最后的教义128。主日48，123问：第二祈求是什么？回答：愿你的国降临。这便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他。求主保守并拓展他的教会，求主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高抬自己敌对他的权势，以及一切抵挡圣道的诡计，直到他的国度完全成就，在其中他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需要在美国获得合法的身份，合法的身份到期了以后，还需要去申请延期。政府，美国政府批准了以后，你才能够在这里继续的滞留。我们在中国没有这些事情，到了美国就要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办事。这个国家，中国和美国，这个国家，它最本质的不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概念，而是受谁的统治的这样概念。到了美国以后，你要受美国的法律的统治。国与统治的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没有统治就没有一个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耶稣主导文中的第二恳求，是你的国，是关于天国的。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就是愿父神的国得以推进，直到他完全的降临。这个国与统治、与国王、与顺服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会反复的提到，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以这个为题，我们首先看，愿你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得以推进。第二，我们看，愿你的国在教会里面推进。第三呢，愿你的国，愿你带领你的国民胜过你的仇敌。第四呢，就是愿你的国完全的降临。主耶稣基督的主导文的第二恳求的愿你的国，就是愿父神的国得以推进，直到他完全降临。首先看，愿你的国在我们的里面推进。这个国是一个统治的概念，是上帝的王权的统治的概念，而对这个王权的回应是一个顺服，这是福音的核心之一，也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英文叫做 kingdom， 这个 kingdom 呢是王国的意思。 Thy kingdom come， 王国是一个王的统治的地方，他的权柄和权威所在的地方都叫王国。你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也是天父的国。上帝的权柄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从广义上讲，孩子们，广义的意思就是说呢，从最大的范围来讲，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国。因为在宇宙当中，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东西是不听命于上帝的。 甚至来黑暗的国度，撒旦他也要听从上帝的。上帝说是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在这个意义上，上帝的国是指整个全部他的这个被造物。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你的国降临，却不是这个意思。他把这个王国缩短了，因为如果他还是指这样的一个国是耶稣祷告的话，那么我们就与耶稣所说的人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相通突。这个国是一个很小的，是与刚才广义的是不同的。如果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已经在神的统治之下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进入这个国。所以这个国不是最广义的全部的受造物，这个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进去的一个国。愿这个国降临，这个属灵的王国是王用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来进行统治的一个王国。以前我们听到关于重生的讲道中提到了以西结书36:27-28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重生的，而重生的人进去的就是这个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首先是指对上帝国王权柄的顺服，而这种顺服是心里的顺服。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祷告说，我们心里要对上帝的统治的权柄要顺服，这个意思，这是首先的意思。对权柄的顺服涉及到了福音的一个核心，福音的中心是救赎，而上帝救赎的就是对上帝的权柄不顺服的人。罪的本质是对上帝的权柄的不顺服，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不顺从上帝权柄的人，他必然要死。而基督，我们看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行为是用两个字表达的话，他是顺服。这个顺服呢，耶稣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顺服，而是他是因为他是人而顺服。他作为上帝的儿子是与上帝同等的，都是神，但是他一旦有了人的形象以后，他就存心顺服。你看腓立比书2:8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是因为他有了人这个样子以后，照着人的这个样子，他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一个像基督这样的完全圣洁的人，他的特点就是顺服。而顺服什么呢？他是顺服上帝的权柄的，他不是一个空空的一个对着空气要顺服什么，他是对权柄的顺服。而这就是基督顺服上帝的权柄，也意味着我们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的中间的权柄的顺服。一个对父母不顺服的人，说自己顺服上帝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说你要去在主里顺服听从父母。一个对教会权柄不顺服的人，说自己顺服上帝也是非常矛盾的事情。上帝在不同的领域设立权柄，上帝可以直接管，但是上帝乐意设中间的权柄管。而对我们 最难的就是这些中间的权柄。我们如果对政府是鄙视的态度，那么就是对上帝设立这个政府来统治我们的一种鄙视，对上帝的统治的一种不服。我们对学校的老师，对行政人员也是一样。说到统治，大家可能有负面的印象，统治好像意味着压迫、剥削，甚至是掠夺。在上的好像总是用自己的权柄来欺负，啊，被统治的总是吃亏、受欺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引起大家对权柄的一种敌意和反抗。在很多人眼中，统治者就等于压迫者，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这些印象和现象都是因着人的罪，上帝设立权柄本来不是这样的。摩西就是一个统治者，但是摩西他为以色列人代求，上帝要灭以色列的时候，他说宁可我被生命在生命册被抹掉，求你不要灭他们。大卫王，我们听过讲到大卫王口渴的时候，他将士冒死去伯利恒的城下打水给他喝，大卫王爱惜这些王的这些将士的生命，他洒水来浇奠，他非常的统治者，但他不利用他们，他爱他们。耶稣基督更是一个统治者，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却做了仆人，他甚至要上十字架来为人赎罪，为他的百姓来赎罪。在他们那里不是压迫，不是剥削，这是真正的统治者。上帝对亚当设立亚当来统治这个整个他所造的时候，上帝又来统治亚当的时候，这样的统治是多么美好的统治。只有罪进来了以后，这样的统治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对权柄的顺服是极难的，好像违背天性一般的难。亚当他的特点就是悖逆，他就是不服上帝的权柄，而这个悖逆就入了我们的骨头里面了，好像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本质上是不服的，悖逆是我们的特点。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上面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更正好是我们的理由，可以有理由来不顺服。这种对上帝设立的权柄的不顺服，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对上帝的不顺服。而基督要我们，愿你的国降临，这是说愿你的统治在我们的心里降临，让我们能够对这样的统治，对上帝那完美的统治，甚至是上帝借着中间的权柄那不完美的统治，让我们能够甘心的顺服。那你怎么看自己？你是一个顺服上帝权柄的人吗？你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来看？孩子怎么看父母？妻子怎么看丈夫？会众怎么看教会的领袖？学生怎么看老师？你的总体的心是一种顺服的这样的心呢，还是一种抵触的这样的心？如果我们在权柄这里头有一个心是一个很硬的心，是一个抵触的心的话，我们就是与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是相反对的。因为福音的核心，罪的核心就是不顺服权柄，而耶稣基督的核心他就是顺服权柄。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坐在教会里面以基督的名，但心里头想的是不顺服。 是完全的一个假冒伪善，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核心的部分，是一个法利赛人，内心是不顺服的，但是外面看的话很顺服。耶稣让我们祈祷，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有多少的不顺服，多少的对各样的权柄的一种不顺服，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能够降服顺服各样的权柄。当我们的想法与我们的权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要跪下来，来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权柄降临在我心里，愿你的统治压过我一切的反抗，让我们能够顺服人，以此来顺服上帝。因为我们里面的悖逆的心，好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是从亚当代代传下来的，我们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祈求，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这个祷告是我们与自己的天性在祷告，是我们最难最难做到的，骄傲与他来祷告，让神的国降临，再降临，我的心再一次柔软，再一次柔软。当我们甘心顺服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推进，这就是神的国在进展。我们这样悖逆的心，不会从里面生出什么对上帝的顺服来，所以上帝他在他的国里是用方法来统治我们的，我们是非常悖逆的。他的方法呢，是用神的话语和神的道。我们祈求你的国的降临的时候，我们也在祈求，愿你的方法更有效的统管我们。在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里面透露着一种顺服，也暗示着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他的百姓的，他也让我们顺服。基督他存心顺服，他从人性来的这个顺服是来自于圣灵的充满。我们在祈求，愿上帝用他的话语和圣灵使我们降服。这是主要耶稣让我们祷告的。你是否这样的祈求？你是否祈求神，你用你的话语和圣灵统治我，你让我深信我要走的路一定是你话语中指示的道路。你是否祈求圣灵来统治你，掌管你？你是否在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你总是在祈求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若离了这两样，你就是听100年的道，你也不会顺服的。主耶稣让你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愿他使用的方法让你能够降服。愿你的国降临，第一的就是他的国，他的统治，他的掌管在我们心里降临，心里得以推进。第二个层面呢，它不只是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它也在教会全体里面，教会整体的一种推进。神的国和教会是什么关系呢？神的国不等于教会， 但是神的国在教会里面，因为神的国从狭义就窄的来说，他是重生得救的人，而重生得救的人，上帝都把他们放在教会里面了。使徒行传2章47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这些教会。如果神对一个人非常关心的话，那么神对许多人组成的这个教会更加的关心。如果一个人是手指，教会就是身体。如果上帝呵护这个手指的话，他对这个整个身体就更加的挂念、关切。基督要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不是我们整天为自己里面的敬虔来祷告，而是同时要求神的国在教会里边得以拓展，是与弟兄姊妹，是与全教会，甚至是更大的教会有关的。这个教会的拓展，人数的扩大是非常重要的。在箴言书14章28节说：“地王的荣耀在于民多，地王衰败在于民少。”上帝的国要有海沙一样的人多，教会的扩大，整体的推进，对上帝的荣耀是很重要的，对神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们要祷告的事情。愿上帝使他的国在教会里面得以拓展。那么你是否非常关心神的国在你心里的拓展呢？你如果关心你心里的拓展的话，你更加的要关心在教会里面的拓展。你如果为一个手指祷告的话，我就请你更加的为身体祷告。我们团契，我们这个教会，还有其他的周边的教会，还有家乡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是我们祷告中的常常纪念的。上帝的心意在教会当中，不仅仅是在一个个人里面，他特别关心教会。你如果看到别人犯了罪，你就为他祷告，找机会来指出罪来。引发悔改以后，让神的国又有进展，在教会里面又有进展。因为你关心的不只是你自己的敬虔，而是关心整个教会的敬虔和教会神的国在它里面的对罪的这种洁净推进。就像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亚干一个人犯罪，整个以色列人受罚。他们在进攻下一个城隘的时候是全然惨败，说明上帝他不满足于大部分人的圣洁，那有一个两个他不圣洁的话，上帝要我们整体的圣洁。这是不是你的渴望呢？如果这是你的渴望的话，你会为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彼此的守望。代求，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你为教会祷告的话，请你务必的为牧师们祷告，因为牧师们要做的这个讲道，是关乎全教会的事情。如果是关乎你自己的事情这么重要的话，关乎全教会的事情，那更是要紧的。我们为着教会的缘故，我们为牧师来代求，每次为他们的讲道、他们要做的事情，影响是影响一片的，请你来代求。还有呢，为长老们来代求，因为长老们他们要处理的是常常是很棘手的事情，是常常是跟教会的惩戒有关系，而这个教会惩戒中是有敌意的。是人际的关系非常复杂的，是让人 睡不着觉的，为他们祈求。他们怎么处理好这个亚干犯罪，这个人犯罪进行劝勉，这是非常难的事情。请你为全教会祷告的时候，别忘了为这些人来代求。我们也为其他的教会来代求，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洪流当中，多少的教会开始慢慢的开始让步，有多少的同性恋开始慢慢的被基督徒接受，多少的教会慢慢的可以接受进化论，这些他都在进来。我们需要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整体有一个立场，我们教会对这些事情说不，而不是我们个人，我们大家就是各自己各顾自己敬虔就行了，教会整个我管不了了，非常重要，上帝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愿你的国降临，是愿你的国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整体，它要进行推进的。我们也要为教会能够忠实于神的话语祷告，愿教会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能够传福音，还有能够讲台上能够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为宣教士来代求，也能够用各样的方式来支持宣教士。这就是你的心在有神的国的概念，是教会是国度，不只是你自己。怎么样才能真心的为教会祈求呢？最关键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自己，甚至是关心自己的敬虔，都会围绕着自己祷告。但你如果真的是关心是上帝的国，那是上帝的事情的话，你就会为教会、为其他姊妹来代求。你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娘，你就会为她代求。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祷告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你以上帝为你的中心的话，你就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你总是先求你自己的东西。上帝是你最关心的和最优先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祈求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推进，我们也祈求神的国在教会里面整体的推进。这个推进不是容易的事情，它是有强大的抵抗的。我们也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愿你带领你的国民胜过仇敌，在推进他的国中，在征战当中，求你胜过。谁是神的敌人呢？就是魔鬼、撒旦和一切听从他的人，就是他的神的敌人。就是只要是不听神的，这就是上帝的敌人。有的人觉得我不听神的，我也不听撒旦的，我就听自己的。其实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听撒旦的，他那个撒谎、那个嫉妒，这些东西都是从那里来的，是按照撒旦的这样的意思他这么做，只是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甚至是信徒有的时候还会听从撒旦，那个时候就好像是上帝的敌人一样。还记得吗，孩子们？彼得听见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你不要上十字架。"耶稣对他说："撒旦，你退去吧。"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不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从广义上讲，不体贴神的意思，只管自己的意思，就是听撒旦的。"听撒旦是什么样子呢？只要是自己想的， 自己要做的，那马上去做。他不会管神怎么想，但是让他去做神做的神的意思的话，那很难很难。这样的人，他是不听上帝的，他是一个敌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不听上帝明明让我们爱他，我却恨他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了上帝的敌人。就是一个特点，就是不听你的，你统治我，你统治不了，我就是不听，这就是敌人。而在神国里的人，他是尊崇上帝的权柄，顺服他的统治，这是两种国度。那么这些敌人是如何抵挡上帝的国的推进呢？他们有各样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抬自己，或者引诱别人也高抬自己。他特别对神的话进行挡，因为神统治我们是靠着话语和圣灵，圣灵他抵挡，但是呢，他对话语的抵挡，神这么说的话，我要抵挡，包括同性恋也好，或这个那个的话，他都是要进行抵挡，都在从神的话语里面开始。撒旦，他就是这样，他也要高抬自己，这是他的一个本质特点。我们看我们心里有没有哈，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撒旦他说的。撒旦不但自己这样，他喜欢别人这样，他喜欢你否认上帝的权柄。他勾引亚当夏娃，他的核心的目的说的，你不要听他的，你自己就可以当神。上帝说了什么吗？不要听。这就是他攻击的核心。而人看到，哇，我不听上帝的话，有点害怕，但是我可以被抬高。我可以像神一样，这个诱惑力是很大的，他就敢伸手去拿。这就是福音中的罪和福音。亚当他不服，而基督他既有人的样子，他存心的顺服。上帝的国是一个统治的权柄与顺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国王和臣民这样的关系。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进行统治，而敌人呢，就是去抵挡这个话语，让人怀疑神的话语，甚至对上帝的动机产生怀疑。最终的目的是说，你不要服上帝，你自己可以做王，你做王很好，很快乐。我们心中的宝座原来是上帝来坐着的，现在这么怀疑以后，好像是空了一样。空了的宝座谁来坐？你一般自己会第一个跑上去坐的，我来做主啊，我的生命我做主。或者自己觉得自己不行的话，拿其他东西来做宝座。啊，这个成功也好，或者是这个社保也好，或者是各样的财产也好、财富也好、金钱也好，各样的东西都塞满了那个宝座上，乱七八糟的偶像，都是不服。他的特点就是自己做王，体贴自己的意思，而不管什么上帝的意思，什么体贴上帝的意思，那个不是我的意思，我要听我的。这个就是上帝的敌人的特点，他常 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他要挑战这个权柄，他对上帝说：“你要听这个权柄的，不听。”他是谁？他有很多问题，这些都在我们的心里头悄悄的工作。但是特点都是一个，就是我不听上帝的，上帝设立的权柄，对不起，我也不听。我要高抬自己。我们怎么祈求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带领你的国民来胜过仇敌。在我们心里发现，我们有对事情的不满，发生的事情的话，不应该这么发生，很不满的时候，我们需要降杯，因为这事情的背后是上帝。好像我们与上帝的手要与他征战一样，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就好像约瑟会一肚子不满，上帝明明让我给我梦，让我在其他弟兄之上，为什么让我成为奴隶？这样的不满都是对上帝安排的事情的不满，这样的背后是一种不服。就是对上帝不服，包括对上帝安排的事情的不服。每次有这样的一种征战的时候，跪下来祷告：“神呐，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带着我，能够胜过这样的对你的敌意，对你的不顺服。他不在外面，他就在你的里面，向上帝进攻。”你要求上帝的国啊，你的降临。当我们发现对上帝的话语产生怀疑，或者对上帝的话语产生疏远的时候，这又是你要祷告的事情。愿你的国降临，又让这些敌人们在阻挡我与主你的相近。求你帮助。我们的敌人常常的特点是要高抬我们自己。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很骄傲，或者我们看到教会也开始骄傲起来，我们就为教会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不但在我们心里，也在教会里面推进，也在这样的推进当中，能够胜过仇敌。这样的祷告，最终我们的盼望是他的完全的降临。这个国为什么还要完全降临呢？意思是这个国已经在地上了，因为这种权柄和顺服这种关系已经在地上了，不是我们在天上我们在顺服，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顺服，这个国就像芥菜籽一样，它在开始长大。但是这个国将来还要完全的降临，它让我们祷告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根据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到28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你看这里就提到，他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叫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是第二次再来发生的事情，在基督里这边人都复活了，他要得永生了。 基督的敌人呢，首先被放在了基督的脚下，然后整个的这个国，基督要把这个国要交给父神，然后交完了以后，基督自己还要伏在这个父神之下，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作为人性那一面的话，他也要伏在上帝之下。最后呢，全部都在他的统治，在他的福之下了。这就是你的国降临最核心的那个统治的完全的降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天堂和地狱。那些复活的人，像初熟的果子人，他们要进天堂；而这些被踩在脚下的，这些要进地狱。但是他们的有个天堂和地狱，它的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个字，叫福。在天堂里面的是神国里面的信徒，这种甘心乐意的顺服；而在地狱里面的这些人是被上帝的权柄压住的屈服。上帝的统治，不管是哪个情况，都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完全的统治，全部的降服或者顺服，这就是神的国，神的国要这样降临。我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对上帝不服的人？你要思想的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所有的被造物都要服下来的，要么是甘心的顺服，要么是屈服。在这地上的时候，你如果还没有服上帝的话，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了。悔改什么？悔改。我没有服你，我没有把你当做王，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这个地方，你如果这个地方不悔改的话，孩子们还记得吗？在约书亚在攻打迦南的时候，那些王要被这些人要踩在脚底下，是被踩在脖子底下，脖子要踩在人的脚底下。是一种降服，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最后不服不服不服，硬着景象，最后发现他服了，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上帝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他的统治谁也不能抵抗，一定要让你降服，我就请你跪下来，现在就向他跪下来，来向他降服。说，我得罪了你，我不该这样，我自己不是个王，我要降服，请你向这个王投降。在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向他投降，愿他用基督的血涂抹这一切他敌人的罪。我们常常求很多的事情，但是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先求你的国降临，你要先求你心里对上帝的这种完全的顺服，教会对他的顺服，还有神的国，在征战当中还要求神来胜过，这些才是你要先求的，而不是为我的工作啊、学习啊，这些孩子这些事情，就每天在为这个事情求，不是这样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的国推进，直到它完全的降临。这个你在祷告当中成为你的渴望，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而其他自行是会加给你的，但是你渴望上帝，你这样祈求吗？就是在这样祈求当中，神的话语和圣灵来统治你，让你越来越降服。 在这样的彼此代求中，教会它越来越降服于神的话语和圣灵，它能够整体的推进。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撒旦、魔鬼他在后退。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神的国他要降临了。如果我们为自己的事情很迫切的祷告的话，我们就更应当为更优先的、先求的神的国而迫切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就在今天降临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向你下拜，让我们一切想与你反对的，或者不肯听你的，全部都要低头。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中间还没有降服的，主，求你赐圣灵，赐话语，让他们里面有悔改的工作，知道人不能做什么，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我们都不能进天国，除非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们。主啊，我们原来是如此的顽梗，被你这样的拯救，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没有你，没有基督的救赎，我们都会自立为王，都会走向灭亡，被踩在脚底下。但是，主你怜悯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顺服你，帮助教会不断的降服于你的统治，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